Choose life, choose school, choose love, choose a job, choose gay, choose cuddles, choose home, choose marriage, choose Kim, choose drug and food, choose hospital, choose death, choose life in Milan. Hello， 大家好，我是天天，第65期米兰生活广播，这期呢，正好就是刚刚就是10月初去了波伦尼亚，然后聊聊这个城市吧，这是阿米利亚大区的一个大学城。然后先说一下这一期的开场，这期开场呢，我换了一个新的一个开场牌，是英语独白这种形式，因为意大利独白我觉得怪怪的，然后换了一下，之后有什么建议，大家可以给我发私信啊什么告诉我，我觉得这个换个感觉还可以吧，好吧，继续说，然后说到这个阿美利亚大区啊，然后大家就是。比如说阿米利亚包括就是它全称是 Emilia Romagna 大区，这个大区其实就是它跟旁边的维尼托大区包括托斯卡纳大区正好夹在中间嘛，大家就觉得它不是特别的重要，而且基本上旅游都给它或者旅行啊基本上给它忽略过去的。其实我觉得这个大区其实毕竟是一大一面，一些传统的美食在这个大区，包括一些葡萄酒酿造啊，包括这个包括它有一个宁静的海滩，在利米尼佛里那块那海滩，然后包括一些其他的，比如世界闻名的度假胜地啊等等，当然还有一个最著名的大学城啦，博伦亚大学。不过先说博伦亚这个城市吧，第一项给我感觉，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一种，哎，特别的这种。让人琢磨不透的一种东西，比如说它一些酒吧包括一些美食等等都给我们印象比较深刻，当然它主要的建筑风格就是文艺复兴时期那种风格了，包括一些就是一些比较强势的一些家族建的一些官邸在这块，包括帕尔马、皮亚衬萨等等、菲亚拉、莫雷纳等等都是他们那些家族建的。然后先说一下，然后正好插一下刚才有点问题，然后说一下这个背景音吧，然后最近买了几张就是专辑，在会在近几期节目会为大家随机放一下一些专辑的 CD 一些东西，这张专辑爵士乐的一些比较牛逼，这我认为比较好的一张专辑 Like Someone in Love， 这首爵士乐呢是出自 John Collins 的他的一张 Rose Lap 这张专辑，之后我还有一张叫什么什么我忘了，回来再给大家找一下，然后等这两期节目给大家放一下。最近放爵士乐比较多，因为新弄了音箱，然后调音器新弄一个，我觉得还可以效果。好吧，又岔开话题，继续说刚才的家族，把背景音调低点。说到这些家族呢，比如基本上大家都知道欧洲列强嘛，资本主义时代那些就是古老的一些。刚才又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总断啊，这个录音设备我给调一下，刚才对不起大家，然后继续说。刚刚说到这些家族，我先简单介绍一下家族吧，然后先说伯利亚本地的，就是本地奥尔拉家族，然后包括莫德纳的艾斯特家族，还有帕尔马皮亚衬萨的凡尔内萨家族，这几个家族他建了一些官邸，包括他自己的就是一些象征性的就是一些建筑吧，然后包括一些不能说最古老一些东西吧，就是说相对来说比较就是中世纪那种建筑风格，然后包括文艺复兴时期后来又强大了一部分，这些东西正好在这个大区，就是罗马尼亚艾美利亚大区，正好是就是很好的保留下来，为大家以后包括旅行啊会看到这些东西的话，就是也好见证了当时他们家族的一些富强。虽说现在就是不是 这么的牛逼了，不过还是值得大家去看一看的，相对于其他比较著名的城市以外，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建议大家多，如果是去出玩啊，或者可以看看这些就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些建筑，都挺好的。当然先最西主要是说伯利亚城市嘛，对吧，把背景调大一点。伯利亚呢当然是拥有欧洲最古老的大学了，是一个中世纪的就开始一个相对于一个比较中心的城市。当然它因为西北部因为有就是罗马式的教大教堂自豪的摩德纳，然后到了帕尔马就可以大家就是它的就是还是旁边嘛，它的北部它的帕尔马就大家可以知道一些火腿啊等等 prosciutto crudo 帕尔马火腿，然后包括它的干奶酪啊等等都是比较闻名天下的一个美食吧，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虽说比较贵，当然比较难，比如说像南下的一些像它位于山顶一些城堡就是挺壮观的，包括菲耶拉和拉维纳。拉维纳就是其实这两个城市离波加非常近，就是当天就可以往返了。菲耶拉呢是文艺复兴的中心了，然后拉维纳是拜占庭式的马赛克，以前特别特别牛逼的一些绘画都在那里面可以展示到。当然了，你要如果比如说在它附近的大家如果有时间可以抽出一两天去到利米尼那个海滩，就是超级的好多特别牛逼的俱乐部啊，包括一些度假胜地都会在那儿。当然了，你去完利米尼肯定旁边有个圣马尼诺一个小国家，大家可以一日游一下，直接坐公交车就可以到了，好像坐一路还是17路我忘了，也是非常非常近的。哦，对，推荐还有一个娱乐活动是公共汽车公路自行车赛，大家可以去参加一下，就在那个圣马尼诺，这也比较漂亮。圣马尼诺，行，这些一块说了也可以。其实整个艾米利亚大区呢，总体感觉来说，就是它其实是被低估的一个区域。大家都是知道威尼斯啊什么的，知道罗马呀，知道托斯卡纳呀什么的，这个区域被人低估了。其实有好多好玩的在里面。其实，说到这个大区呢，如果大家开车的话，介绍对。最近多说一下就是开车方面的一些路线嘛，而说地大有几级比较 A 级高速嘛，通过 A1 就可以到伯尼亚，然后转 SS9 这条下线就可以到了。当然比如说 SS64 到菲耶拉等等，包括 AR2 到摩德纳，再往上走就是维洛纳，就是可以摸胸嘛。然后再往走想去圣马尼诺的话，必须也从 SS72 这个高速公路到圣马尼诺就可以了。大家如果去方便的话，就是在旁边就是佛罗伦萨下面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就可以开到佛罗伦萨，是 A1 高速，然后还有普拉多啊、皮斯托尼啊、卢卡、比萨等等，都是在 A12 A11 高速公路旁边，距于佛罗伦萨都非常近，一个小时车程就可以到了。好，说完交通，说说它的伯利亚历史吧，包括它最著名一些建筑，有红砖建筑，包括文艺复兴时期的大楼啊，包括几十公里长的拱廊啊，那种拱形的廊大家可以随处可见，包括拱廊里面一些小商店啊，可以买吃的买喝的，包括衣服呀、等等。它是作为一个意大利的就是饮食之都吧，不能说饮食之都，烹饪之都比较贴切，然后这里学生又众多，然后欢乐活泼的现象就非常非常多，也是比较安全，比较让人感觉空气方面肯定比米兰啊罗马这种大城市更加好一点。毕竟学生比较多，物价也可以，物价也算便宜。因为这是欧洲最古老大学，所以这个伯利亚也叫做大学城欧洲的。它历史起源于公元前六世纪，当时叫菲利西亚。他这个人，我也不知道是谁。他是就是伊特鲁里亚人的就是首府嘛，后来就是高卢布卓这个就是接管这个部分，被他称为叫伯诺尼亚，然后之后就是给他整成伯洛尼亚了。其实 就是在就是说个比较你叫悲伤的事情嘛，其实在二战时候最后几个月，就是城里的40%-50%的工业全被工业建筑，包括一些特别牛逼的教堂全被毁了，就是城墙内的几个，可是就是城墙内的几个历史小镇，比如说博伦尼亚旁边一个小城市，确实没有被毁掉，就是幸免于难嘛。然后如今它也是意大利高科技工业中心，包括一些外贸展会也会在这块儿。说到就是大家如果乘火车坐到博伦尼亚的话，其实它的博伦尼亚火车站称赖的火车站，它建的位置挺搞笑的，然后一方面住宅区和市中心相隔，其实徒步就可以，坐公交车也可以，沿着那个 Via della Invenzia 大道，然后通往城中心 Piazza Maggiore 广场就可以了。然后大家会看见一个双塔，双塔也它的一些比较著名的景点吧。然后就是双塔就是位于市中心那个广场旁边。其实整个区域吧，我觉得这大家步行就可以，我当然不行建议在波伦尼亚玩两三天吧，步行就可以，当然抽出一天来去米利亚等等都可以的。说到一些它的一些比较还好玩的东西吧，再介绍一下。然后可以乘自行车游览，就是它有一个正好是政府举办的一个地方，为大家简单介绍两三条路线吧，骑自行车的路线。博伦尼亚到费耶拉路线就是40多公里，博伦尼亚火车站沿着 Via Mandoni 这条路，上北方上走，从 A14 高速公路下面穿过到达 A13， 然后一直往前走就到了圣彼得，之后再往走20多公里就到了费耶拉。这条路线我觉得就是整体来说被大家开发了还算可以啊，包括周围的一些区域啊也是挺美丽的，大家可以走这条路线。或者还有一条路线就是亚巴尼山脉的路线，包括这条路线稍微比较长，是70多公里。其实从博伦尼亚就是先乘火车到普雷达，然后在那个 VRC 啦这条路上大家可以骑行，一直往右走，走到 SS623 这条公路上，继续走20多公里就可以看到 Dole， 从 Dole 继续往前走，再走30多公里就回到博伦尼亚。这条路线就是看山脉和自然风光比较多，大家可以随时的考虑自己的车呀，包括自行车啊，包括一些其他方面吧，可以选择一下骑行的路线。因为骑行在博伦尼亚地区也是比较它的潮流发源地嘛，在这儿包括大家熟知的一些 Bici 啊等等一些车的自行车的品牌，包括公路赛车的品牌都是出自博伦尼亚，然后大家可以选择一下挺好的。说一下博伦尼亚有什么节日或活动吧。博伦尼亚最重要的节日我就赶上过一个，就是博伦尼亚 ESTA 的，就是第13个月，从6月到9月期间会有音乐会啊、电影放映啊、舞表演啊、就舞蹈上等等，包括城中心许多幕后都是免费的。它这个活动是好像是由旅游办公室主办的还是什么活动吧，挺好的。大家听这首歌是比较喜欢的 Soul Blues， 大家先听一下，我歇会儿。 好，继续说快完了，然后哈哈，什么快完了？然后继续说这伯恩亚这个节日。哎，说到节日，最近大家去，因为最近比较爵士乐要感兴趣的话，去 Sadolida Jazz， 然后是七月到九月这几个月，在伯恩亚大学区的 Via Mascalella 这个路，它有一个小规，也不能算小规模，还算挺大的吧，有个音乐，就是爵士乐的一个就是音乐会嘛，然后大家可以参观一下或参加一下也可以。然后说到伯恩亚，还有一个众所周知的伯恩亚比较文明的一个事情，就是 gay 了。说到这个同性恋吧，然后是因为伯恩亚是意大利同性恋民间运动和政治运动的中心嘛，然后它是在 ACGAY 这个意大利就是同性恋维权组织工作，然后这个工作中心也在这儿，然后包括一些全国总部都会在伯恩亚这有分布的，然后一些反同性恋团体也是各有，也是很神奇。文化层面来说，伯恩亚其实据我直观的感受来说，同性恋还是挺多的，包括大家对于他们也比较包容，不像其他的一些国家和城市，包括每周三晚上会有大联欢，周四是女童的时间，然后周五是男童女童艺术家举办的一些音乐会都会有，然后最多的一些卡塞罗一些活动，大家可以就是不断参观嘛，然后登录一下网站就 www.acgay.it 或者 www.cassello.it，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些活动，然后多了解不同的，接受不同的文化形式嘛，对吧，不同的都会，大家可以挺包容的心态去了解这个东西。其他说到说到就是交通方面，还有忘说了，刚才一个飞机，因为我自己没有坐飞机到过伯恩亚，因为挺近，在米兰坐火车1.5小时吧，从米兰到了。然后他说飞机场还有两个，一个伯恩亚的朱尼亚诺马拉科尼这个机场，位于城市西北面吧，应该是。然后另外一个瑞安航空，大家比较便宜的一些欧洲航空，会在佛里这个机场，伯恩亚就是东南面的一个机场。这两个机场都还挺方便，其实。其他的公共汽车总站就在那个 Saint-Denis 广场附近，就是火车站的东南面，如果要去别的区域最好搭乘火车，公共汽车有可能不太到，然后其他就没有什么了。伯恩亚基本上就是这样，大家如果去参观，建议大家去参观一下，挺好的，有什么问题啊然后可以随时问我，然后其他的对正好72个了。最后一个就是说一下一些圣马尼诺是什么，当然因为前几期好像去过，没有说这个城市，也不能说城市，没有说这国家，然后这正好也在阿马尼亚大区比较近嘛，然后从伯恩亚过去也挺方便的，然后放着一起说一下吧，再点给他介绍一下圣马尼诺。意大利名是 San Marino， 然后它是一个欧洲第三小的国家，第一小是梵蒂冈，第二个是卢森堡，好像是吧？卢森堡、马耳他，然后圣马尼诺、安道尔、芝士敦士登，还有什么？差不多吧，这些国哦，摩纳哥，这几个比较小的国家吧，它属于第三小，然后。这个小国修也挺无聊的其实，不过一日游大家还可以的，包括它有一些攀岩的一些，因为它站在山上，我们就攀岩的一些场所大家可以参观一下，包括它一些纪念邮票啊，包括一些刀啊什么的，一些包括当地铸造的钱币什么，这个大家可以就是收藏一下，也挺搞笑的，挺好玩，包括它的邮票可以在护照上盖上它的印记什么的，都是挺好的。我建议大家比如说在冬天来这个或者春天来这个比较好，因为夏天实在是挺人特别多，上次夏天去的人真挺多的，然后建议大家就是冬天或者12月、11月来还挺美的景色，然后正好欣赏一下古镇嘛，然后因为它是在山上，周围景色非常壮观。先说一下它一些传说吧，先说一个跟石像有关，因为它建成很多的小山嘛， 石匠治愈的一个罗马贵妇的儿子，于是贵妇把梦得大诺的山景土地赠予的他，在整个历史上，圣马力诺实现了高度的独立和自治。早在16世纪，波洛加这个人占领了他，但是他死后不久，他的统治也就结束了，够悲剧的。然后在1739年，然后红衣主教阿勒贝诺然后接管了这个红衣共和国，但罗马主教支持圣马力诺的独立，红衣主教也只好呼呼的离开了。这很神奇。然后二战时间他保持中立，并收容了10万难民，直到94年同盟军技术该沉浸。然后他的大致的位置吧，他只有实际上只有一条主街，就是经波达三 Francisco 进去，从 Basilio 这个街上往上走到提大斗的广场。这个就这样吧。然后这个城市好像就是这样子方位。说一些实用的信息吧，一些邮局啊什么的，旅游办公室都在这条主街上。他说啊，基本上周一到周五从早上8点开到晚上5-6点，基本上就关了，1日就开1小时。然后整个活动推荐大家一个小型博物馆，这里面是 Museo da Stato， 这博物馆里面有些大家名画，然后包括就翻译的画都在这里面可以看，这个挺大家可以，包括一些蜡像博物馆等等，大家去看一下。然后两个，因为小镇不能说国家了，这是小镇吧，最高处两个堡垒，有个叫洛卡切斯塔和洛卡怪达。这两个堡垒的话，因为它从上面可以俯瞰整个市镇，大家可以去参观一下，包括可以从这里看到利米尼的海滩，我觉得挺不错的。然后大家可以去 Ufficio 这个，这是哪儿？我想想 ，Ufficio Medico 这个挑选它的邮票和硬币，大家可以参观，去盖个章。不过你要盖章的话，得去买一张那个税票，税票马拉卡大波罗买5块钱就可以，就盖个章就挺方便的。说一下怎么到达和离开吧。当时我是跟朋友开车过去的，然后其他方式我想想，然后可以走，当然刚才说了走 A 级高速可以到了，或者大家如果乘公共汽车可以从利米尼直接往返，行，往返不到10块钱，一小时就可以到了，挺方便的。然后或者 SS72 公路过来就可以，然后大家是开车的话把车停在那个市中心那就可以了，或者是停在11号停车场乘富尼维亚缆车，然后可以直接往上走，挺方便的。还是整个国家又说错，整个国家呢住宿非常非常少，大家一定要提前预定，省得二逼。大家一定要提前预订住宿，省着，因为在步行上住宿基本上一晚单人间的话在30-40欧一晚上吧，这是价格相对于其他周边城市还比较贵的。然后其他就没什么可说了，基本就这样，因为他吃着没有什么好吃的，咖啡厅倒不错，大家回去看看，基本这样就成了。对，最后顺便说一下一些葡萄酒一些关系，因为最近哎算了，这事儿就说葡萄酒吧。然后因为意大利说，因为大家知道葡萄酒啊吃喝的东西比较多嘛，说到葡萄酒，大家比较关心的排名比较靠前的葡萄酒啊有这么几个。第一个不用排名的，就是我自我感觉比较好喝的，像 Chianti， 然后 Chianti 这葡萄酒的，它是意大利最古老的一种比较传统的，就是古典吧 ，classical 的一些葡萄酒，然后配上San Giovese 的葡萄酿制而成的，就口感非常非常好，也是比较传统的一种葡萄酒，大家强烈推荐大家喝一下。 品尝这葡萄酒呢，因为我觉得葡萄酒最重要的就是搭配什么，对吧？可是这个葡萄酒就是你单纯光喝它就是非常非常让人感觉很新奇，就感觉很舒服的一种感觉，又很经典没有很。因为这个葡萄酒因为在哪个地区都有酿造，最好选择在托斯卡纳大区的 Chianti， 这个非常非常好的是。然后还有一是 Prosecco 这个葡萄酒呢，因为它有一些就是一些气泡，在于就是柑橘的清香，然后价格来说比 Chianti 稍微便宜，大家可以比较轻松愉快的一些。这是位于温尼托的一些葡萄酒，这是比较好的。然后还有巴洛洛，巴洛洛的葡萄酒呢，总体来说，它的吧，就是它像一个就是怎么一个形容词吧，就是说开始的时候就非常就像一首歌似的，非常温柔、非常轻的一种感觉。慢慢的之后，非常非常激情高昂啊，或者一些其他表现的非常非常兴奋的一种感觉，然后总是慢慢的一些让你体会到一些。特殊的一大一感觉吧，就是 Piemonte 大区的，它有五六十种都是非常非常好的巴洛洛。巴洛洛，哎，我不太喜欢喝这个，还是比较喜欢一些清香一些，包括口感啊方面的一些酒。然后 Oliviedo 这个城市，说到这个城市，它有一个非常自豪的葡萄酒，就是甘美，它有一点点就是香草的味道，就是。大家可以想象在草原上野餐啊，然后配上 Oliviedo 这个酒，然后看这个天空之城，因为 Oliviedo 在天空之城旁边嘛，然后哎，非常非常感觉到当时的一些味道吧，还是。然后最后一个是巴拉贝拉，巴拉贝拉就是阿米亚大区的酒啦，它的酒就是看颜色就是整体就是呈那种暗红色，非常暗的颜色。就它非常非常怎么说呢，非常非常香，它这个也挺神奇的。其他有比如偏香草味，偏柑橘味啊，或者它比较非常非常清香味的这个酒呢，是正好体现出当时阿美亚大区的人包括他们的性格一些沉静啊香的味道，也非常非常好的。大家可以体验一下这几个葡萄酒，其他的当然说其他的比较西的葡萄酒啊，包括柠檬酒都是挺不错，大家可以随机选择嘛。推荐几个大家这样。好吧，这期差不多先这样，然后最后说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吧，是米兰 Radio， 然后其他的包括微博什么，大家可以随时关注一下，在我的简介里面会有。其他的有什么好的建议啊什么的，可以随时告诉我。然后好吧，这期先这样吧，大家拜拜。